是我不愿意栽种女山，我命中之后啊，我要再受伤的时候呢，别受女山了。你要是这样想，念个弥陀佛，对着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，那你来生一定不变女山了。但是你发了菩提心，你想菩萨道了，想行菩萨道了，你不想实现女身行菩萨道。那么这个话再把它深一点，这个愿呢是女人成佛呀，女人成佛呀，她不受女身了，就成男身了，男身就成佛之相了。咱们在《法华经》上不是龙女，文殊菩萨度了龙女了，龙女了是极身成佛，但她在成佛那一念当中，她是现的男身了，男身去成佛的，不是女身成佛。但是一般的说，我们在这个经上种了善根了，我要求你转男身的，那你还得经过一大劫呀、啊，时间还已经很长了。而且男身女身，也不要执着这个相，不要执着这个相。像没有有些的菩萨，他现的那个是女身的，大家可以看《维摩地经》，那舍利弗，那个《维摩地十内》中有个天女，那细论舍利弗啊，他散这些个花的时候。这个花上到那菩萨身上呢，自然就堕落了；上到阿罗汉的身上，阿罗汉上就用他的力量来把这个花除掉，用他的神通力除不掉，因为他这个花落身上不除掉是犯戒的，所以他要除掉，除掉除不掉，所以那天女就说通了，就说通了。你看，这个是一个那个天女身，舍利弗就问他了，说那你有这么大的神通力，你为什么不转变女身呢？可是我自己不敢有什么是男的，什么是女的，他没有这个执着象征了，是这样，这是一个含义了。但是这个经就是想变成男人的，想变成男人啊，目的就是满众生的愿嘛，满众生的愿。观世音菩萨是男生成道的，不是观世音菩萨不是女生成道的啊。这个一般人以为观世音菩萨是女生成道的，不是的，是化现的啊。其实这个三十五愿呢，就是入国是女人的话，想转成男人，要发菩提心，发菩提心呢，承诵我的名号，闻着我的名字了，很高兴，很欢喜，完了又发了一个觉悟的心啊，发觉悟心，发利益众生。这个菩提心有深有浅，咱们以后再单讲它呗，后文还是有的，还要讲的。三十六愿，常修梵恨，这个愿就是常修梵恨。那舍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的诸佛世界诸菩萨众闻我的名字受宗之后，常修梵恨，至生佛道，要不为者不取正觉。这个愿在咱们前头第二十二愿呢，以闻名升到极乐世界去，必自补处，这个是差别之愿，自愿。前面那个女人身也是自愿，说现前的这个大菩萨，就是我们现在成诸位吧，都是菩萨。这菩萨含义也有深有浅的，初发意的菩萨，因为受了三规的，就初发心发了意的这些菩萨，这些发了意的菩萨叫修行啊，梵恨就是清净恨。这个为什么加个梵字呢？梵是准着梵天说的，初三有三天，梵众天、梵辅天、大梵天。他们这个三天，初三的三天呢，它是清净的，梵就是梵清净的意思。所以在印度的这个传统呢，它的婆罗门教啊，它是梵仪，就是梵天遗留下的子孙，梵天遗留下的子孙。这三天呢，那个梵众天，你就升到这个三天，什么是梵天的臣民，民呢，民众大众。梵辅天呢，辅佐大梵天王的，大梵天呢就是天王，就是这三天呢，总称的就是梵天，总称的梵天。那么他们所修行的叫净恨，净恨。这个天没有女人，反正贪嗔痴了轻微，不是没有，是轻微，因为他没有断。我们的这个所说的梵恨者呢，就修清净恨的愿。清净，举一个梵天做例子了，说菩萨在修自利利他的这个修行的时候，修行的时候，自修的时候要修清净恨。什么样才算清净恨的究竟呢？要说文殊菩萨的智慧普贤的德行，我们依着这个来自利利他的，要修这种啊是清净圆满的恨，把这个清净下来回向到极乐世界去。那么呢，阿弥陀佛就发这么样一个愿了，他说我要成了佛的时候，那些个闻到我的名字的众生，他们都能够修清净恨，不修染恨，就可以啊染恨的逐渐的停止。那现在我们闻了阿弥陀佛的名字，有很闻到很久了，像我们开始出家就闻到了，像我闻到六十多年了，那么是不是常修清净恨呢？还没有，没有，那还 还是不够相应，
不够相应。
我的名字了，为什么还不能够修清净僧呢？
我跟阿弥陀佛的愿还不结合不起，
没有时常的去念三宝。
嗯，
但是虽然得到阿弥陀佛的摄受，闻到这名号是摄受，但摄受呢嘛，自己心了阿弥陀佛不相应，这就是阿弥陀佛一方的愿。一方面的愿，哪个十方诸佛都愿意十方法界一切众生，十方世界里头法界之内的众生都愿意他成佛啊？为什么这众生还很多呀？好像永远度不尽呢、啊？好像众生无尽呢、啊？众生无尽呢、啊？你说我们这一批人道的都救了，那畜生道又转人了，其他的道又来到人道来了，
无穷无尽，众生无尽。
谁愿知道无尽呢、啊？誓愿度，
誓愿度。
阿弥陀佛发了这么大的愿，闻到我的名号，就可能长修心经恨，能成佛道。
闻名多，行道的很少，行道的很少。
虽然是闻到了名了，你不去做呀，还是不行的呀，
还是不行的呀。
我是体会到是这样的啊。要法则了，我闻到佛的名号了，恐怕是跟着老人闻到，当小孩就闻到了阿弥陀佛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不入道呢？心还不入道呢？
因此啊，我们就能够知道，在佛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他发的愿是不可思议的。
但我们众生的因缘，有的时候还不情愿成佛的，
就不情愿成佛。
我实在阿弥陀佛他发愿说是要众生闻我的名号，不能够常行犯恨的，
那我不成佛道。
这个里头要注重因缘，那要注重因缘啊，但是我们特别要注意。临命终时候的那个时候的愿非常重要，那个时候思想非常重要，那个时候是不是还能念佛念法念僧，那是非常的重要，那叫最后关头，那也是我们这个一生啊总结时候算个账吧。在算总账的时候，那越多了账到你净恨起不来了，念佛没有了。咱不说咱们哪只很重的空见还没有的，就像目前连尊者那样的，到了他那个外道打他的时候，他要是那要舍生命没舍生命之前，他打他那时候的神通都现不起来了。如果是他在这舍生命的时候呢，绝对能够他已经成道了嘛，但是他也能够忍受嘛。如果你遇到那个环境，我林总是遇到那环境，起嗔恨心不起嗔恨，对打你的人你起嗔恨心不起来，你能够认为他是帮助你成就道业的吗？如果你那是当时的在林林总是受到迫害，如果你心里要想说他帮助我消灭罪业，那我过去许愿都消了，那我这回就能得到往生。那时候你要能念佛号的话，一定能生到这个世界。那恐怕就是到那个时候呢，力量没有了，力量没有了。我们在一切的在那个要犯罪的时候，或者要犯戒的时候，你试试那个时候呢，三宝的这个意念还现前不？如果现前犯，你的业不会犯的，戒不会犯的，业不会造的。那说明你过去的业能消。常修犯恨，为了临终一念呢，常念阿弥陀佛，为了最后一遭啊，这个一定要注意。那个时候就检验功夫的时候，到你危难、困苦、磨难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想啊，如果我佛教徒真是佛弟子，如果人家医生说你是癌症了。来这里宣布你死刑，你听到这个你可以拼命地修了，这是你的好机会啊，这个病要在佛教徒身上不是很好，他就修了，等到最后的关头他就走了，走得清净走了。不过你不能做到这样，你到时候又抱怨又想治疗又想好，越来越糟。因此这个要跟佛的愿相结合，相结合啊。舍我得佛，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的诸天人民，闻我名字五体投地起手作礼，欢喜信乐，修菩萨行，诸天世人莫不知敬，要不尔者不许正觉。有三十七愿啊。法藏比丘他发愿说是我要成佛的时候啊，在这个十方无量不可思议的这个诸佛世界的这个天和人民，他们听到了我的名号，听到我的名号，如果是有这种信心的，五体投地向我跪拜自礼，跪拜自礼，充满了这个法喜呀、信仰心呢、很需要的，那不止信仰，听到我的名号就想到我是做什么的了，是佛了，佛说是很多法了，比如说无量寿佛经啊，或者弥陀经啊，那么发心修行吧。如果一发心的时候，那么诸梵天乃至一切天乃至于人间的一切人都向他自敬，向他自敬啊，恭敬他。如果不是这样的呢，我就不成佛道，不成佛道。这个愿我感觉到我们都能够领 受点报的。你念佛的人，人家说是善人，人家说是善人，但是他有两个意义了。第一个意义是真善人假善人，真善人嘛是得到人天恭敬的，假善人恐怕不行。那么信了之后呢，像阿弥陀佛这个愿力所说的，那必须得恭敬啊，对他恭敬，他能够这样的呢，就能够得到这种好处。那不能够这样的呢，恐怕第二个意义说，你心没有这种自诚，没有自诚呢，你也表现不出来这种的礼敬。我不知道大家，我最初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，听到十方诸佛名字，我也没有五体投地敬礼，只是拜佛堂的，在佛像上来上早晚的上殿了，拜堂供的时候做做礼，并不是一听到名字就虚心荣耀。当时的时候没有，没有，是这个都是最后这利益众生愿呐，要跟众生的信心要结合起来。如果是没有信仰的，那祝福那个愿力根本还是接不上，接不上。我是这样理解的，要不然事实上不是这样过，事实上不是这样。所以事实不是这样过，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念了，也念了很久了。像我们一打电话或者见哪个道友或者临要走了，阿弥陀佛，连小孩都会说，谁都这样说。他那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子？是不是口头语了？把他当着一般打招呼的呢？那你心都在焉着呢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是啊，好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人家跟你说话，你表示我答应一个，这个不是至诚心呐，不是至诚心呐，是不是闻道名号吗？闻道名号，你听到了一入耳根，能够反闻闻自性，听到的时候能入到你的心才行呢。你听到了阿弥陀佛的名号，跟听到了人家请你上那个吃海鲜的一样的个意思，那你那个力量大小呢，你真得不到那个力量。你必须有不同的感觉，一听到这个名号啊，你身心呐、啊、都有不同的感觉，那是有这种力量。如果当个普通的名词听到的，所以把这个当成一个跟别人打招呼应酬的，说我们不应酬啊，没有改变呐、啊，念阿弥陀佛，表现还不错，但实际上意义呢？心里头没往心里去，说这个是啊，得到人前的恭敬的愿。说是肉果是，那闻到我的名字了，他一定得到人前的恭敬。要不得到人前的恭敬呢，那不成佛。这个里头有几种的关系啊。我举个例子，你要是跟美国人或者加拿大人，你念阿弥陀佛，他根本不知道你是什么，他怎么恭敬你？他怎么会升起恭敬心嘛？我是就事上讲的啊，没有就理上讲。那么就说是没得到他恭敬了，说阿弥陀佛发愿呢、啊、不灵啊，他成了佛了，我一点都还没得到好处啊，你就抱怨来了，那就你信心没有，信心没有。我说这意思都是大家别钻牛角尖啊，不是别钻牛角尖，他把这个话去那么执着去钻牛角尖，那一切法你都钻不通的。我说一切法你都可能干什么都能产生的，这是那个信心不具足的表现了，没了善根的表现。有善根了不是这样的。是我得佛，果宗人民欲得衣服，随念即生。入佛所占，应报妙福，自言在身，有求逢应款眼左者不许正觉。那是需要衣服的话，那么自然就得到，就是天人似的，那个福报所感的，生在极乐世界也是自然得到的。那么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说，我要成佛的时候，在我国度那些个人呢，那些人民呢，他们想要穿衣服，想要穿衣服，那么他们随心所欲的想穿什么衣服，就现成的合适的衣服，一想就穿到身上，自自然然就穿到身上，也不要宽裕，也不要裁缝的裁剪，也不要缝印，什么都不要。颜色呢，随你的意，你心想什么颜色吗？可能你穿的衣服就是什么颜色。那么我这么样想了，生到极乐世界去的人众啊，人民呢、啊，不是都是出家人喽？也没说到袈裟呀。你生到极乐世界，只是极乐世界的那国度的一个人呢，生到天是个天人呢，跟你出家修道时候，那恐怕还要重新的跟这个世界差不多吧。但是那个有个问题了，那个世界上没有他自己小家庭啊，没有女人呢、啊，所以这个里头，在我们想极乐世界的那个环境的客观的现实，绝不是拿我们这个世界来对比，不要拿这个世界来对比啊。那个这是衣服，还有饮食， 这个都是升到极乐世界的后头的事儿了，升到极乐世界的后头事儿。那个不升到极乐世界，像这一个愿吧，我升到天人也如是啊。说咱们成天衣无缝啊，天衣不是要缝纫，不要裁剪的了，也是自然的了。我刚才说那个袈裟，那袈裟就不同了，袈裟是凡是诸佛的解脱服，不是人民的一般的服，它具有这个伏魔的威力，有很多的功用不同。例如说这个比丘是破戒比丘，甚至破根本戒的比丘，还能不能提袈裟呢？如果他不舍袈裟的话，这个袈裟是佛子一切鬼神，他是对着袈裟的恭敬，对他的人如何那不管，他虽然是破了戒了，但他还是佛子，还是佛子，所以他戒体没有了，他形象还是有，还是有。所以对这个一切的比丘，主要是受了戒的啊。那么他虽然是犯了重戒了、重罪了，他只要有一念的改悔心，一念的悔改、忏悔，佛还是给他受戒的。那法华经就是这样收集的，所以这个就是讲的辅佐啊，就是极乐世界呢，一种是阿弥陀佛的愿力，衣服嘛随念而至，当然生极乐世界的人不会担心衣服了，我想不会了，没会担心衣服的。舍我得佛果中人天所受的快乐，不是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。那这个愿呢，是受快乐而没有眼着的快乐呀。漏尽的比丘就是阿罗汉了，阿罗汉了，他漏尽了，就是那个漏落三界的那个祸业全尽了，全断除了，就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是没有束缚了，再没有束缚了，说自己的束缚身心的那个业呀、都消失了，不干净的、污浊的那个祸业都消失了，那就是不能安宁的了，那个都安宁了，受了乐了，没有眼了，这种的快乐。那就是漏尽的快乐，就跟阿罗汉一样的快乐，因为得了解脱，升到极乐世界去，本身就解脱了。所以我们经常这样比，说是在这个世界修行，修一百年呢，在极乐世界得修一万年。那含义是什么意思呢？说这个世界你没法起恨，没法发心，不容你发心，没有那个机会啊，机会特少。在这个世界是修行非常难，占道因缘多，你必须得有勇猛精进，才能冲破的种种的难关，才能去修行。你到极乐世界去，这些障碍没有了，障碍没有了，它的进度啊也缓慢了，进度也缓慢了。你到极乐世界行菩萨道，利益众生，那个景啊，给你那个外景啊，很少很少。这个世界啊，你六度一天都可以想，一天你都碰到，所以呢，这样的对比的话啊，那是给这个世界的众生多是这个加冕的多，对那个极乐世界呢要求的就高了，要求的高了。他不是升到极乐世界，眼的念头都没有了吗？他还怎么能够起那眼的快乐呢？他没有这个思想了。因为他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触的六尘境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清净的。咱们经常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了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说是那西孟母宅邻处，就是他一天呢，他那小孩子就是看见什么学习什么，这叫熏习修了，熏习修了。他那个就是熏习修，就慢慢的熏吧，他也不着急，一天快快乐乐的。那这个咱不同啊，咱们这个世界不同啊，咱们一天苦逼派你啊。那一天一年比一年老啊，还有病啊，不如意事的多得很呐、苦量就形容了，不论你在哪个阶段，那有钱的有钱的苦，没钱的更苦，有没钱的苦，病苦大家都一样，不论贫富贵贱都一样的，要害病的，那苦处很多。那不如意的事儿，自己跟自己起烦恼的事儿，我想每位都有吧，这谁都可以体会到啊、让人家都顺我的心。很难的，不但在这个世界，在哪个世界也很难。说那个世界，极乐世界，连三恶道的名字都没有啊、不是事实了，连那名字都没有。所以在这个比丘要证得无漏智的时候了，那就得一定要学戒定慧，这个三学必须得学。你要摄心呐、把心收拾够。就不会犯戒了。什么叫戒啊？奢心就叫戒了。因这个定就能够，因这个戒才能生定啊，心能专注一点啊，定在一处，定而后才能发光啊，发光就是智慧。那么呢，这个正德阿难国 并不是成佛了，阿罗汉果，还有那个过去的习气了，还有那个尘杂祸，还有无明祸了。这是要大乘教义讲，但是叫这个印度原始佛教讲起来，他这个就是证阿罗汉果就跟佛一样的了，因为佛四现的也是四现的入涅槃嘛，佛的涅槃跟阿罗汉的入涅槃两个不一样的，一个是究竟，一个是不究竟的。那个我刚才引那一段呢，说是那个。